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是著名的十诫，又称律法。我们生活在法治的时代，衣食住行各有相应的法规，一不当心呢，就可能做违法的事。了解法律是守法的必要条件。在美国，法律很多，既有联邦法，又有州法，州法各不相同，在一个州合法的事，在另一州可能就犯了规。比方说在室内吸烟，在20几个州有法律禁止。在我生活过的伊利诺伊州，不仅在公司里不能抽烟，你出了办公楼，出了大门也不行。法律规定啊，你不能站在那儿抽，在办公区大街上抽烟必须得在走动进行中才算合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美国有超过200万条法律，一辈子都记不完了。从人所出的法律条文，不仅繁杂晦涩，而且常常是前后矛盾，漏洞百出的。美国有法律规定，在美国的土地上不能开赌场，结果呢，赌场变成赌船，开设在水面上，合法的违法。有的专家呀，竟然鼓吹设立赌城，说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，缩小贫富差距。还有人说赌场赚了钱可以做教育基金。真不知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脑子是怎么想的。让我们回到圣经，回到神的话上来。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法老的奴役下解救出来，带到西乃山下。在这里，神与自己的百姓立约，把神国的律法赐给他们。开始讲西乃山之约和律法。19章和20章是十诫，就是道德律。21到24章是典章，即民事律。后面的25到31章是律例，说的是宗教律。这些诫命、典章和律例虽然条目很多，但是却理念清晰，前后和谐。耶稣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马太福音22章35到40节。根据耶稣的话，我们得到了律法的核心，这个核心就是爱。我们把律法中的十诫归结成一个字，就是爱。这是合十为一。耶稣又把一个爱字分成了两个方面，其一是爱神，其二是爱人。既是合十为一，又是一分为二。我们在学习十诫的时候也是循着这个思路。上次我们讲的等于是合十为一的上部，就是要全心爱神，指的是生命中心的转变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合十为一的下部，爱人如己，这是生命样式的转变。我们先来读经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 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奴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、地、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奴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前面我们讲过，第一大部分，爱神是生命中心的转变，从第一诫到第四诫，有三个方面：献上全部的心灵，献上真实的敬拜，献上一切的所有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大部分，就是爱人。这里讲的是生活规范的转变，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。这里边的第一个方面是要除掉狂傲的心思。从第五节开始，神的话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第五节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在申命记第五章提到这条的时候，在孝敬父母之后还加上使你得福。这不仅仅是一条正面的教导，并且是十诫中唯一直接带有祝福的诫命。我们中国人啊，早知道要孝敬父母，这是我们的祖训嘛。什么是孝呢？说文解字中讲，孝字是一个形声字，上为老，下为子，因此是善事父母，子承老也，就是孩子要把父母背在身上，好好的赡养的意思。孝敬父母，当然首先要在衣食住行上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条件，不要厚葬薄养，平日里不善待父母，光是把丧礼办得排场风光，那不是孝，而是不孝。只是在经济上帮助父母也是不够的，父母最需要的是儿女的亲情，温馨的问候，时时的牵挂，比钱财礼物更能满足父母的心。1999年春节晚会，陈红、蔡国庆等人唱的《常回家看看》红遍了大江南北。2007年春节晚会上有首歌就叫《孝敬父母》，我记得歌词是这样的：孝顺是疼爱，孝心是祝福，孝敬就是帮父母忙忙家务，下下厨，瓜果桃梨买给父母尝尝鲜，订份晚报常为父母读一读。真的吗？这些就是孝敬父母的全部意义吗？《礼记》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曾子对孝的论述。曾子曰，孝有三，大孝尊亲，其次不辱，其下能养。就是说啊，孝有三个层次，最高的是从内心深处尊敬父母，其次是要在社会上品行端庄，不让家门蒙羞，最低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是赡养父母，让双亲衣食无忧。这是我们的古训，这比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更深入，更有内涵。 人离开神以后，社会的道德风尚总体来说是走下坡路的。现代社会崇尚权力，追求财富，贪图享乐，其结果是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，早把孝敬父母抛在脑后了。父母孝敬孩子，那倒是成了一道风景线呢。我读到曾有新闻说，一个普通市民的孩子上大学，有七个亲人护送，外加七个大箱子，这已经很震惊了啊。又读到某年武汉市最牛大学新生报道，坐加长的林肯 limo 有19箱行李，同行的父母两人，司机两人，还有导游两人。那年武汉大学的校长顾海良与新生家长会面，一个母亲啊泪流满面呢，嫌宿舍没有冷气，他说我女儿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空调。想想看，这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还会孝敬父母吗？被翻译成孝敬的希伯来原文字啊叫 kabad， 意思是重，看为重，尊重的意思，就引申为荣耀。所以英文的翻译是 honor， 经文强调的是对父母的尊重。这尊重啊，不单是指表面上的礼节，更不是虚假的唯唯诺诺，实际的中心是爱。尊重是由爱而来，因为爱而尊重，因为爱而顺从，因为爱而关怀和付出。当然父母所说所命的不一定都是对的，特别是在北美的环境当中，父母的观念与喝了洋墨水的子女可能会有很多不同。子女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按照父母辈的传统来做，但是对父母的爱和尊重是永远的。若是你真心爱父母，从心里尊重他们，你就会感受他们的爱，他们也会尊重你的观念和做法。我们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在不同的境遇中与父母的相处之道，但是如果离开了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尊重的原则，一切都是空谈。孔夫子的另一个学生也问过老师什么是孝，论语中记着，子夏问孝，子曰色难。色呀是指脸色，有两个方面，一是对父母要永远和颜悦色，高高兴兴的；二是对父母呢要察言观色，体恤父母身心的真实感受。这两个方面都不容易做到。孩子问妈妈，您今天好吗？母亲总是说好啊，好着呢，其实可能胃痛了一个星期了，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。若是妈妈对你说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，不过不要紧的，那你可千万别掉以轻心呢，她一定非常难受才会告诉你的。孩子的笑脸是父母最大的快乐，要趁着父母健在多多孝敬他们。圣经上所讲的尊重包含并超过传统和文化中一般的含义，这里的尊重是对神的尊重。撒母耳记上二章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。这里的尊重和第五节中的孝敬是同一个字。我再说一遍，这里的尊重和第五节中的孝敬是同一个字。诗篇86篇第9节，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。这里的荣耀和诗篇里许多地方的荣耀用的都是尊敬尊重这个词。孝敬父母是要我们追根溯源，回到我们的天父面前，认创造天地的神为父，以创造天地的父为神，爱他，尊敬他，顺服他，跟随他。 十诫的前三诫，不可有别神，不可造偶像，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都是讲的对神的尊重。那第四诫守安息日，强调的是神的创造和秩序。所以后边六诫中所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，这要放到神的创造的上下文语境当中来体会。爱神就要尊重神的创造和神所定的秩序，爱神的心要在神所创造的各种关系当中体现出来。神造了人和万物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的造物主与受造者之间的关系。父母虽然不是神，但在希伯来文化当中，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。尊重父母和尊重神是分不开的，尊重父母是尊重神的外在表现。在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啊，告诉我们，他的父亲在把房子租给别人签约之前呢，常常会去看那个房客的车。他的秘诀是，一个人的车子的整洁程度是他房间的写照，若是车里乱七八糟，这个人也会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他就会找借口不租给此人。同样的，一个人若是不尊重父母，他也不会是真正尊重主、热爱神的人。孝敬父母，是要我们透过父母来仰望天父。人和神的关系对了，人和人的关系才能理顺，人和神的关系对了，才能领受和经历神的祝福，才会在神所赐的美地上日子长久。诫命的中心是爱，爱神就要尊重神，尊重神就要尊重神的创造和神所创造的秩序和关系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五诫到第八诫的内在联系。孝敬父母是尊重神创造的父子关系，尊重神作为创造者的权威和地位，并尊重神设在家中的代表。不可杀人啊，原意是不可谋杀，正当防卫不在此列。不可杀人是尊重神所创造的生命，因为其中有神的形象，尊重神所掌管的生与死的关系。不可奸淫是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。不可偷盗是尊重神所赐予的财产拥有权方面的秩序。神在创造中的顺序是先用尘土造人，这是造物主与被造者的父子关系的开始。然后神吹气在人的鼻孔里，这是生命的开始。接下来神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，这是夫妻关系的开始。人犯罪以后，神分别为亚当夏娃做了皮衣，这是私有财产的开始。这几条诫命的顺序也让我们想到人的罪是怎样破坏了神的创造。人的问题就是在神的面前的狂傲。蛇引诱夏娃吃禁果的时候说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最大的诱惑就是如神这两个字。神已经清楚地警告过，但人就是不听，人想跟神一样平起平坐，进而坐到造物主的宝座上去，以自己为神。这种背叛破坏了神的美好创造，人和神的关系的破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盖子，罪恶便充满了这个世界。人不尊重神，对神失去了敬畏，必然会失去对生命的尊重。创世纪第四章，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发生了，该隐杀了亲弟弟亚伯。从此，人类蹒跚前行的足迹中 充满了杀戮和血腥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